节后呢，整个西夏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凌厉的上涨。那我们呢也是非常看好西夏一个未来的表现。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点，那么非常有幸是邀请到了西行业资深专家来对我们进行一个行情解读以及后续展望。那么首先有请专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专家。
哎，好的，各位下午好。那么我就先花个大概15到20分钟，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新市场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价格说吧，我们价格可以看到啊，其实可以说叫进入26年这个一季度，然后西价应该是突破到了历史的新高。虽然从去年4季度开始就是不断的往上，就是大幅的这个提振。这个主要原因呢，因为去年是为什么呢？去年主要还是供给端的这个矛盾非常突出，像缅甸、刚果金这个两大海外的这个矿端的那个原矿的供应国，接连是出现了这种供应的中断。因为缅甸的话，也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说复产的事儿，但是去年，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恢复预期还是比较缓慢，几乎没有出来什么矿，所以说就相当于是政委了，就是说之前本来想着市场预期25年它会大幅的增加这个矿的这个供应，结果没有出来嘛，所以说这一块一个是它，另一个呢就是刚果金。那么刚果金是因为就是 M23 的这个冲突，从年初啊导致这个非洲的阿尔法磷矿啊有一个短暂的这个突发性的停产。当然从后面看，阿尔法磷还是全年的这个产量指引还是有一定增长，但是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就是导致价格一下子就就是突发性的就是上涨嘛，上涨了。所以说除了这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印尼呢，是去年也开始说这个打击非法矿山的事儿。当然不光是基本矿，也是多少影响到了这个整个这个供应端的问题啊，就是几个海外的这个大的这个矿供应国都是出现了一些中断，再加上一些地缘冲突等等啊这些宏观的影响，所以价格一直在往上突破。尤其是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就是贵金属也好，还有就是其他的像铜啊这种，我们锡跟这个这几个品种的联动性目前来看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价格因为盘子肯定是没有像铜啊那么大，所以说整个从资金的这个关注度来说，也是促使我们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溢价会非常的明显啊，剧烈的这种波动。那么到了今年的一季度，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受到这个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的影响，那么很多的这个资金可能就被大宗啊、石油啊那些那个盘面就是吸引到那边去了。所以说，有色金属这块呢，出现了最开始出现了一些回调啊，包括锡也一样，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回调。但是到了这个季度末这段时间来看的话，一个就是还是供应端的问题。本来我们是去年底的时候，市场预期基本上缅甸这边我们就是市场也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这边问到的，基本上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就是准备就绪要复产了，所以给出了大概今年应该有就是光缅甸这块应该有2万吨的这个供应的增量啊，矿的供应增量。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它出现了这个弹药库爆炸，然后包括这个地下水抽水的事情，还是比较缓慢，因为毕竟停了这么多年，它的那个地下水就是积淤的情况还是不太理想，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不如还是没有想象中的这个市场预期的这个恢复速度要快。从这个今年这几个月的，我们从这个从它的出口来看的话，实际上确实要比去年同期要多一些，但是增量还是不及我们当时预期的说今年会有2万吨增量这个量啊，所以一个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有一个呢，到了这个现在中东的一个情况呢也有所缓和，所以说可能慢慢的资金逐渐的呢也又回归关注到有色这一块，然后尤其是锡这一块，因为锡的刚刚说到的这个缅甸大药库爆炸呀这些事情，实际上也是近期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关注度又在提升啊，又在提升，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价格呢基本上还是在震荡的往上涨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一季度的这个整个的价格来看，基本上无论是磷锡还是沪锡也是涨到了。同比来看的话，要比去年同期涨了将近50%左右啊，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另外还有一点，刚刚说的可能还是供应端。那么一季度的需求来说，虽然其实对于锡来说一季度可能还算是比较淡的一个淡季啊，但是呢，就是高端的应用这一块，就是契合到AI 啊、人工智能啊、汽车电子也好，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高端应用的这种 IGBT 等等模块来看，这种对于硒的需求是持续在提升的啊，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从库存来看的话，现在的库存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之前经历了这个硒价的大幅的，就是其实就是在去年的四季度到今年吧，可以说这个价格的这个变化太快了。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关注这个硒盘面，可能有的时候一天要往上震一万到两万，或者跌一万，就是类似这种震动盘面呢，也是使这个我们这个现货这个整个的一个上下游呢，尤其是下游的企业啊，确实是有点吃不消。所以说可以看到，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以后，基本上这个库存就是很快速的啊，就是累库啊，交易所这个库存啊非常明显。然后价格往下挫的时候啊，挫的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五千一万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来看，那么库存跌下来以后，实际上下游这个需求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灵活的补库啊，这个库存也会往下降。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现在一季度来看，不论是沪硒也好，还是轮硒的库存、硒库存也好，目前截止到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累库的情况，累库的情况。但是在中间这一个季度来波动来看的话，它实际上现在价格的这种联动很强，所以也能看出来，虽然现在这个减轻库存的量是累起来的，但实际上从侧面也反映出来，在这种就是大幅波动的这种震动行情下，我们的硒的这个隐性的库存显化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目前能看到的这个库存，交易所的库存，实际上已经更多的能体现出更多的能看到就是大概一个行业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隐性库存的减轻化。那么另外呢，就是生产了。那么生产从去年来说的话，去年全年全球的锡矿是28万吨啊，降了就说1%吧。这个呢其实最后刚刚说到的这个刚果金啊也好，缅甸也好，其实从去年全年来看的话，刚果金还是有一点增加的啊。那当然缅甸，然后包括中国啊，就是我们国内啊，也包括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矿还是有小幅的下降趋势。整体来说有增有降吧。这样的话，矿的量的话维持在28万吨，还是相比于去年少一些。那么锡定来看的话，去年是40万吨，41万吨吧，全球增长了2.3%。那么这个由于还是有一些这个再生锡的补库存，再生锡有些产量增长。另外呢，除了再生锡以外，其实去年因为矿端的这个影响，加上这个冶炼厂冶炼端的需求，实际上这几年是逐渐扩增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再生锡的这个增量还不足以补充这个就是原矿的这个缺口。所以说去年到现在，就是延续到2026年的现在，实际上情况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冶炼厂也好，就是冶炼厂的原库存都是在加速在消耗的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从国内来看的话，国内的话去年的矿我们是大概是统计到应该是7.7万吨，下降了3%。这个刚刚说到了这个国内的矿，其实我们主力的大矿山啊，就是在广西、云南还有内蒙啊。那么内蒙的话，就是其实目前来看，可能是我们国内制采矿潜力能够增长最大的一个位置啊，最大的一个地区啊。这块呢，主要锚定的是这个金银矶下面的这个银曼矿嘛。但是银曼呢，它的量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每年的这个指标指引啊，基本上我达到啊，我的矶这块我的生产和利润指标达到了，那么它就不会是说是盲目的在大力的开采这种啊，可能就只要指标完成，那么基本上我就是有一个稳增的状态。那么华西跟云西这两边呢，因为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种老矿山嘛，所以说品类的下降确实这两年非常明显啊，对于这个老矿山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从每个这个月的这个统计来看的话，矿的产量实际上不是很稳定啊，不是很稳定。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国内去年的矿到今年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包括一季度应该还是有一个小幅下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趋势下降吧。然后冶炼端来看的话，2025年的我们的冶炼端将近有6%的增长，达到了23万吨啊。这个刚刚也说到了，也有我们有这个再生锡的这个补充，大概有的将近 啊将近7%，再生期也有7%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但是把这个再生期的量含进去以后，实际上还是达不到我们现在经营期的这个产量3万吨啊，所以说整体来说还是在一个加速把这个冶炼厂的库存在消耗的这么一个过程。嗯，那么到了一季度，我们现在目前统计到的经营期的产量，国内的话是5.7万吨，就略增了0.0%，基本上就是持平的状态啊，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生产端的情况。那么进出口来看，去年我们的矿的这个进口量金属达到了5.3万吨，啊，增长将近2%，小幅的增长啊，基本上其实跟2024年是大概一个持平的状态。那么缅甸这一块呢，原来从最我们最大的进口国已经下降到第三了。去年来看的话，非洲当然是除了刚果金，还有尼日利亚呀等等，卢旺达等等，反正一些从刚果从非洲来的这个地区的矿量是达到了这个第一啊，然后第二应该是澳大利亚，然后第三可能才排到缅甸啊，大概是这两个状态。那么到了一季度，今年的一季度末啊，现在目前这个锡金矿的这个量来看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增长。这个确实刚刚说到的缅甸的增量，可能去年的话一个月单月来看的话，可能出来的金属量只有500-600吨6-700吨啊。那么到了这个现在一季度，目前前三个月的这个单月的量来看，每个月的确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也能达到1800吨那样的，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恢复，只不过恢复的速度要比我们市场预期的要慢啊，要慢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锡定这一块的话，去年实际上进口窗口打开的时间段非常少，所以去年的进口实际上是在可能到了四季度的时候才慢慢打开啊，它还是有下降，但是到了今年一季度来看的话，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进口窗口是完全打开的啊，所以说现在目前进口过来的量是比较多啊，像今年一季度的话，进口可能增了将近4%，达到6500多吨，然后出口因为刚刚也说到了是有一个淡季的这样一个趋势嘛，然后同比是下降了将近20%的样子。另外消费端来看的话，去年的我们全球的消费量是将近40万吨，39.7%，增长了3%。那么到了延续到了今年Q1 来看，分领域是有所回落的。你包括像光伏还有这个汽车市场来看的话，实际上尤其是因为像光伏和汽车，基本上现在以我们中国来这个最大的引擎来引领的来看，实际上这两年，光伏行业这种加速洗牌的这种状态是非常明显的。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但是我们呢，从这个光伏的这个组件的这个生产情况来看的话，一季度确实，今年一季度来看的话，确实要比同期减少了一些，可能是因为去年的话，一季度是因为有抢光潮这个事情就是拉动，所以说去年一季度的这个基数比较高一些啊。然后还有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消费电子刚刚也说到，可能也有一些分化，可能普通的一些3C 市场啊，3C 产品它的这个消费来看的话还是淡一些，但是 AI 技术是在这种渗透的驱动情况还是在加速的啊，需求端来看还有一些光科技啊等等的，它这一块的这个需求订单都是比较饱满的啊，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汽车了。那么汽车这一块，其实现在目前，从去年，可能是从前年到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电子，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说普通的燃油车，这种电控啊，就是这种电子的这种电气化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些的话，也是在明显的拉动我们的这个锡含量的一个用量了。房地产市场这块实际上还是也是比较扣我们这个锡这块，锡化工这一块的嘛，因为主要是我们80%以上的话是有机锡啊，有机锡大部分呢要用在这个 PVC 上面啊，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建筑也好啊，房地产可能用到的更多一些。但是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全球啊还是中国，其实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分化也是在加剧的，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去年来看，全球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化工的这个用量可能还有一个微微的增长，但是到了国内来看的话，化工这一块的话，也在增，为什么呢？因为 就是我们看的指标是这个 PVC 的这个量嘛，产量嘛来看，虽然都在过剩，但是还都在生产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直接用锡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拉动的。然后国内来看，国内我们去年的消费量能够达到22.4万吨，增了将近6%，要高于国内全球啊。这块分领域我就不赘述了，因为中国和全球的这个情况差不多是一致的，因为很多主要的领域刚刚也说到了，用锡包括光伏啊，是吧？汽车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内这块是占大头嘛，基本上情况就是国内的消费增速要高于这个海外啊全球啊。那么对于26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个初步展望。那么从矿端来说，目前现在新增的就是到26年能够新增的这个矿的量的增量，我们预估是在5000吨左右啊。这个呢，主要的这个增量还是来自于国内和中国新国内跟非洲吧啊。这那么国内来看的话，我们是因为现在刚刚说到的内蒙的这个云南矿这一块，它的扩建包括这个27新建，实际上扩建当然是这两年一直在做，他们也是在技改，然后提高他们的这个收率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跟云锡合作的话，基本上收率能够提升到65%，还在往上继续想突破嘛。所以这一块来说会有一定的增量。然后另外他们的27新建呢，计划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啊，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给了大概有一部分的增量啊。然后整体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湖南的一个锂锡矿，就是紫金的这块量不大，它主要是以锂为主，会诞生一些锡出来啊，大概一年有2000吨的这样一个产能。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是，他们是25年底确实是正式竣工，然后投产啊。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给了一个1000吨的这样一个爬坡增量。那么整体看的话，可能国内的增量我们是给到了将近3000多吨啊。3000多吨，然后另外的1000多吨呢，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阿尔法煤矿。那这一块，因为去年呢，确实是有一些不正常的这种全年来看，因为冲突的持续，确实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它的这个计划的增量呢，我们是把它延迟到了今年有1000吨吧。然后另外呢，还是紫金啊，紫金在马诺诺的那个锂锡矿啊，应该基本上到了今年的1季度啊，也是慢慢的在投产。那么这一块呢，因为也是半生矿量很小，所以也没有给太多的增量。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全球新增的矿量在5000吨的这个水平，要比去年要好。去年的整体的增量，全球的增量不到2500吨啊，就说2500吨啊，所以说还是增长了近一倍啊。那么跟24年来比的话，基本上达到24年的一个增量水平。但是从矿的这个量来说，5000吨啊，就是新增的量，实际上是远远不能够就是满足我们现在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冶炼端也好，或者消费端的一个需求的啊。所以今年还要看就是增量在哪里呢，就是复产矿啊，复产矿包括这个在产矿的一个增长。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锁定到缅甸和印尼。那么缅甸刚刚大家我可能前面也说了一下缅甸的情况，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刚刚说到的加油库爆炸啊，以及这个抽水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是把全年的增量下调了10000吨啊下，然后呢，现在目前给的增量就是大概复产增量是10000吨的样子。然后印尼这一块呢，因为它呢，去年也给出了这个配额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我们这边了解到啊，他们应该配就是说这个后续的这个关于矿也好，矿的生产还有包括锡金的出口这一块的话，可能他们今年会要加大力度啊，所以这一块我们保守估计给了5000吨的矿增量啊，给了5000吨的矿，因为去年来说他给的配额是六万吨吧，然后但是实际上去年他们的矿的产量也基本上达到6万吨，所以说这一块他们给出的这个官方的数据，我们还是保持着一个谨慎怀疑的这种态度吧，今年肯定是还要增的啊。那么整体来看的话，矿端的缺口缓解了，但是还是有缺口，短缺是缓解了，但还有一个将近这个全球的话将近还有一个2万吨的缺口啊。然后锡定来看的话，今年应该还是会增长的，刚刚说到了几个主要的国家，我们国内啊，国内来看的话会冶炼产量会增加，但是增速会明显放缓啊。这个刚刚说到其实从前4个月到目前5月来看的话，国内的这个冶炼厂反映到收矿还是非常紧的，基本上收不到什么矿啊。然后印尼这边呢，因为它的这个配额出口的形势要比前年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个量 它印尼这块基定增长也会出来的，供应也会更多。然后另外南美那几个国家基本上目前来看还是保持着一个正常的增长状态。那么对于需求端来说的话，刚刚我们也说到，虽然有几个像传统的领域这个大的，比如说地基板硅化工这个包括现在光伏这一块慢慢的可能会有一些放缓或者是说加速洗牌的情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亮点需求的亮点，一个就是说智能化，因为这个是应该是后续因为其实到哪现在总是说智能化AI 等等，但现在来看它大趋势，整个的大趋势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无论是这些电子的东西是脱离不了硅的脱离不了硅含料的。然后另外像光伏这一块可能就是说现在在加速的洗牌，但是它也会应运生出一些新的前沿的这种我们对于像钙钛矿电池对吧，还有一些这种 BC 电池包括这个像比如说像在光伏里面的这个铝带铜虽然说可能铜被代表，如果铜有被替代，但是硅这块的话对于铝来说还是就是我们一些化工的一些产品还是要给铝去镀膜相当于我们硅的话还是保留下来了整体来看。另外可能现在目前大家更关注的就是 AI 这块，我们这边呢也测算了一下我们分会这边也测算了一下，可能到去年的话可能就是 AI 全球的用机量大概已经将近到10000吨，那么按照现在目前的 AI 就是整个全球就是出货的这个增速来看，我们是给了近三年大概25%的这样一个年增速来看的话，可能到了今年明年然后到2028年就是这两三年吧，能够达到7.5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对于硅来说的话因为你毕竟不是像铜铝的这种结构性材料，这种我们这种添加材料功能性材料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亮点还是比较亮眼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国产加速这一块，从我们现在一季度我们去调研的很多的这个消费企业来看的话包括这个海外的一些比较牛的企业，比如赫利士这个英泰呀，或者说包括这个英伟达，它现在基本上也在向中国敞开市场敞开敞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优秀的这个汉药企业能够到他们敞开敞口去做去迭代，所以这一块是在加速出货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最后呢回归到基本面来说的话，那么今年应该全球也好还有包括中国也好是一个同步在去库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可能到了今年中国会率先动态平衡吧，有一个这个小幅的短缺，那么全球呢也是持续的在去掉之前的这个锡定的产能的过剩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价格来说呢，我们感觉从全球的这个资源的博弈对吧包括这个新兴消费的加速这几个点锚定的点来看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锡的这个价格的预期也好，市场也资金也好，其实对于锡来说知道这个锡是非常关键的金属就是落到这个点来说这个价格的溢价可能是我们价格的这种情况来看是我们今年继续蓄力震荡上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专家，您介绍的已经很清楚了。那我这边简单先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吧，然后您就是简单回答就行，也不太用展开。就是首先还是供给这边，供给这边的话，我先请教一下瓦邦的情况。现在瓦邦它是收30%的食物税，还有5%的这个抽水费嘛？那这个抽水费的话，它是今年复产期间会有呢，还是说这个水等抽完了，就把你停产期间的水抽完了，它就不再会有呢？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
它是这样，它好像是今年2月份出的这个情况。其实它出这个文的话。并没有就是说明确说我这个文我这个抽水的这钱截止的时间更像是就是它基于现在我复产就是当前的这个困难就是抽水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他们2022年到现在进的矿这么长时间地下水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渗透的还是蛮不太乐观的，而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它就是它水高品位的这个锡基本上都是淹在水里的，所以说他现在紧急的任务是一定要把水抽出来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我就可能我这个抽完水了我这个钱就没有，我们了解到情况是你这个水不抽它还会往上涨，它是地下水嘛，不是说抽完以后就一劳永逸了，它是要持续的去抽，所以说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它是长期性的，就是可能就含在里面，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在复产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什么这个规范这个矿洞的开采也确实是 挡就是把这个管理费提高以后，挡住了一批就是那种比较小的没有资金的那种一些矿洞的这个挖财的企业。所以说这一块来看的话，可能后续的也是它这个成本矿生产成本变得更快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些费用在增加。所以说后面来看，个人认为啊，因为它通知里没有说它截止到说我哪天我就不生产了，它既然已经把这个费用含在就是我开矿的这个成本里，那可能后续它还会目前来看还是会副产油还是会维持的。
好的。那它这个瓦邦的话，我们了解它是应该是通过招标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开采，那它现在这个招标后续的矿是情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了解到的基本上矿洞应该是都可以去开了，因为他们当时其实对于第一批开采的这个情况还大肆的报道了一下，可能后面来看虽然没有声音了，但是以我们目前了解，基本上就是大概80到100个矿洞吧，基本上慢慢都是分批次的已经可以去开采了啊，只是开采的速率还是问题嘛。然后另外燃料这一块，它因为爆炸以后呢，因为当时那段阶段像中东的这个影响啊，中东打仗的这个影响，实际上对于燃料也确实是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这个炸药基本上都是中国过去的。那么因为中东的问题，油管也好或者燃油也好，它这个这一块的这个成本在增加，所以说它有的过不来嘛。所以说中国在燃料这个方向它也在收紧，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供应到他们那里的可能也是在一个趋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这个燃料它是主要是用在什么环节呢？也是就是运输吗？
就是炸矿嘛，炸矿用。
好的，明白。那我们看，其实一季度很多海外的一些矿企其实产量都是超预期的，包括一些天马、阿尔法蜜，还有澳大利亚那个雷尼森。那么他们的生产有一个明确的季节性嘛，就是一季度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嘛，然后二季度啊、三季度可能会差一些。
是这样，天马的话，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你看去年，刚刚我也说到那个印尼不是在打击非法矿的开采嘛，其实西矿也是，他当地的西矿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这种民营厂，还有这种开采。这种去加盟的这个国营的天马的这个份额，他去年我们听到的是像印尼那边总统他们就是这个家族也是说到去年天马基本上完全没有就是达到去年指定的指标啊，就是给他们的这个开采指标，所以今年一定会加大力度去支撑他们。实际上他的这个非法开采矿这个事情，很多可能就是叫停很多这种私营民营的小厂，他把这个量的话转到国营企业，转到他们天马去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一季度可能现在大家也看出来，这个天马矿的量可能在增长。那后面我觉得，从目前他们的决心来看的话，这个矿量还是会稳定增长的啊。然后包括这个阿尔法明、雷尼森啊，我觉得阿尔法明是这样啊，目前来看，这个 M23 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飞天鹅事件的情况，就是包括现在他们刚果金现在不是跟美国说要搞一个那个这种就相当于防卫队什么跟美国，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他们会加强这种安全区域性当然没有的时候，当然现在目前没有，像阿尔法明他现在也是绕道走嘛，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然后雷尼森他们现在这几年一直是在增长的，我觉得这个跟去年的预期差不多吧。雷尼森应该是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后面看，除非就是非洲刚果金那边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非常不确定的这种事情，会导致雷尼森阿尔法明比如说停产、短暂停产等等的，整体来看，在这个价格还是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这个量应该是会有一个稳步的增长吧。
好的，明白。那这几个块应该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进口窗口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些指标呢，还是说因为海外有矿，它就这个进口窗口被打开呢？
它是这样，就是看你的那个就是吸定嘛，说白了。其实你们如果看海关的那个数据啊，我们的那个金漆进口也是很多的，它就是主要是来自印尼啊，印尼和南美，因为南美刚刚说到不像玻利维亚呀、秘鲁啊。这巴西啊这些国家他们也是生产基定嘛，然后另外印尼是最多的，就是他这块也要看，因为很多贸易商嘛，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基定的这个价格会便宜嘛，然后呢这个基定呢我们看的就是说他的那个看你进口盈亏嘛，我这个价格比如说现在我算出来这个目前的这个 LME 的这个价格现在贵了，那么国内便宜了，然后国内贵，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敞口，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进来，哎，我把这个海外的这个基定进来，哎，我是有差价可以赚的嘛。所以说这个刚刚说到这个窗口歧视呢，其实实际上指的就是我进口过来一吨基定我是赚钱的，他就会进，就不会锁价，是这样。
好的，明白明白。那这边再问一下国内的一些情况啊。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内蒙古的西贸开采有一个这个指标，那指标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他们说的指标其实就是可能我今年盈利到多少钱，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年我计划开采9000吨，我的这个营业收入要达到几千万或几亿啊，就是打个比方，他达到了。
明白明白。
就是我完成了，对，他也不会说在猛增，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到了第二年，他们给定的指标就是因为是上市企业，可能会更高一点，
可能就是一个盈利的一个目标，是吧？是吧？
对，理
解可能更清晰一点啊。好的好的。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成本的啊，就是这些年我们看到整个锡开采成本的上升还是非常的快嘛，那主要是哪一个部分是贡献的占比比较大呢？是品类吗？还是说一些生产？对，还是一些说其他的
怎么说呢？
嗯，
其实品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刚刚也说到像这几个老牌的生产国啊，不光是中国啦，不光是咱们自己，你像印尼对吧，包括这个南美那边，其实品类啊，包括就都是在下降的。你像我们了解到的，像我们这几个国内的几个大厂大矿山，每年都是要投入资金去在一边生产现有的这个矿山，一边去做周边的勘探，都要就是花入资金，但是周边目前勘探出来的品类都不太理想，所以说这是一块。另外呢，刚刚也说到还有这个这个地缘冲突的地缘战争的问题，你包括现在比如说这个俄乌当时影响的可能就是其实也是石油嘛，欧洲那一块它的成本，像一些锡的生产企业成本也是在增长。现在到了中东这一块啊，就是你燃料这一块的这个开支也是在增加的啊，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另外还有就像瓦邦这种的话，它的一些各种管理费用啊，包括它矿本身的一些开采时候一些困难问题啊，就包括地下水这些，实际上都是会给他们增加成本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我理解应该主要还是品类啊。
对，最大块可能还是品类。
那这里能不能有一个说数字来参考一下，就是大概如果品类平均品类掉了0.1%的话，它的成本是有一个多大的弹性，有一个这样大概的数吗？
现在基本上如果你要掉到0.1%的话，那就很低了。
不是，下降0.1%，下降0.1%。
下降0.1%，下降0.1%的话，你是说的是啥？刚才后面没听
懂。就开采成本大概可以是有多少提升呢？是2%、3%，还是稍微多少？
这个没具体算过，但是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如果品类略下滑的话，至少要有个，看收率嘛，对。我估计同步也要有个2%左右的下滑吧。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的。供应这边就差不多，那我这边再请教一下那个再生锡的情况啊。就刚才根据您分享的，我看去年的一个再生锡产量可能有10万吨朝上啊，那这量其实还是蛮大的，其实还是蛮大的。它就是都是生产过程中损耗就再利用了，还是说也会有一些回收？
有回收，它是这样啊，这个再生锡的这个它的回收量是非常非常多，也比较杂，有生产过程中当中损耗的，比如说他们把那些损耗的这种烟尘啊。烟灰啊，就是再收集起来，再去走这个，再去那个回转嘛，对吧？当然也有就是损耗掉，但是损耗掉基本上就你没法回收回来。其实说白了，你像现在来看的话，目前可能冶炼过程当中损耗的大概有，比如说大概可能有个2个点左右的这个损耗，你这块是可能就收不回来。它这个再生锡一个就是刚刚说的电子废料，因为我们现在就电子产品也是焊料嘛，其实收的就是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煤矿渣啊，煤矿渣可能就是之前技术达不到或者说价格达不到的时候，就我开采可能赔本嘛，对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几年这么高，所以说它是可以再开动的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其他金属的这个含锡的渣啊，也是伪渣，也是冶炼渣了，像比如说铜还有铅金，它里面它是含锡的嘛，它含锡的话它可能。这个冶炼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冶炼渣里边含锡，也可以做废料。另外还有就是，像寺庙里面啊，尤其是潮汕那边的这种，就是这个锡灰啊，就是你那个寺庙里烧的那个香啊， 外边包的那个都是锡啊，锡灰嘛，那个东西，各大寺庙它也会卖啊，也可以回收，就很多嘛。所以这些主要是再生锡的这个来源吧。
好的。
生产过程当中呢，可能都收不回来。
好的，那这个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例呢？就是说那些盐场一些生产过程中烟尘那边的，包括这些回收的，有没有带来一个比例？就分别占再生锡是多少？
这个我们也特别想统计，但是目前来看，现在问到的企业其实也说不上来，就是很难，因为刚刚说那个几个可能是几大块，它还有其他的，所以说非常的细碎。我们现在目前只能就是按照最后它做成锡粒啊，里边有多少是废料比例来这么算的啊。资金嘛，对吧？你现在就是原料疯狂的往上涨，但是其实到了下游到就是终端这一块就是到了这个电子产品啊、冰箱啊或这些，它的对于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敏感度，因为刚刚说到他们有降期，所以说他们有降期，短则三个月，长的可能你要碰到一些大的那种集团、终端集团，那可能要半年呀，而且可能半年给你开了一个就开一个成对项，所以说这一块他们下游是基本上不太占用更多的资金去储存库存的，就是原料库存的啊，他们的原料库存量其实还是水平还是低一些，这是一点。然后到了今年，为什么说今年来看的话，需求还韧性比较强呢？到了今年的话，你看像价格在之前在35、36，甚至37万吨一吨的时候，下游的需求该接货还接货，就是发现你价格上来了，他该那个，就是因为需求在这摆着嘛，他要买，所以这块它的承受度在增强。因为实际上，包括焊料也好或怎样的，其实我一对于一些终端的产品来说，它的成本要低很多啊，对吧？就是它因为量不大嘛，对吧？量不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成本的占比，整个的全完全产品的这个占比，成本占比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终端还是会不太敏感一点，只是在我们的初级消费端，它的敏感度会更大一点啊，是这样。所以说后面来看的话，目前现在下游接货意愿还是不错，但是你看现在降到40吧，40左右39左右的时候，可能又有点那个衔接不上了。
那当前下游的一个库存大概是能满足一个多少天的一个需求呢？有这个统计吗？
统计之前可能问过，但是也不是说能满足多少吧。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刚需采购，另外刚刚说到的降面降息的问题，因为资金周转嘛，压力比较大，基本上他们不会存太多的货。你像去年到尤其是到今年，去年底今年初，为什么价格拉得这么猛？一个就是说，其实也是因为下游的库存，资金可能看到下游的库存少，知道没有货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往上面去拉的这么一个状态。目前来看的话，一季度因为是中间价格跌了，跌的还挺明显的，所以目前来看，现在下游补库已经补库了，至少能够目前来说的话，能够维持他们一两个月的生产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的，好的。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隐性库存显性化的概念啊，就是比如现在这一周的话是累了差不多3000吨，那这有没有一个可以拆解一下，就是大概是有多少是隐性的显性化呢？有多少是一个就是下游不接货而造成的？
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这样，你要看，我感�觉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是下游会要接货的量，我觉得是有的。然后另外三分之二，因为有一些可能做保值也好啊，就是期货上的保值，或者是确实像去年刚刚也说到，不是有那个这个资金面的拉动嘛，有一些要交仓的一些这个吸净进去，所以可能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些显性，也就是隐性库存显性化的，可能也有个占个多一半至少有。
好的，好的。然后这边我还看到，其实国内的库存的话，今年还是一个说震荡下行吧，算是这样一个趋势。但是 LME 呢，还是一个一直在往上累库的一个状态。那这两者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是切合到刚刚说到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低的消费的这个增速，这两三年都是要高于海外所以说海外这一块它受到影响确实比较大。你看，无论是俄乌还是中东，其实对于欧洲那边也好，或者说对于美国就是主要的这消费的这个欧美这个地区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国内这块的疫情目前虽然说也有自己的问题吧，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要好于他们所以说这一块来说只能这么解释吧。
好的，因为可能就是国内的一个锡冶炼的产能也是比较充足嘛，对吧？ 它就是国内现在我看到国内的话大概有30万吨的一个冶炼产能啊，那现在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从原矿来看的话其实产量也不到30万吨嘛，它冶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矿产量也强啊，中石你要是回到10年前，我们国内至少有10万、11万吨的这个矿生产，这个产量，你现在才多少？你现在也就7万吨，啊，七八万吨，好的时候11、12万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当时的品类也还不错，所以大大小小上了很多的冶炼产能。我这个30万吨可能还算的是，就是没有算现在闲置掉的，可能以前比如说有的冶炼厂是生产冰滴的，然后现在呢，一个是这个原料拿不到，或者说这个价格不允许，它的那个生产技术什么的，可能是做冰滴赔本了，它就不做了，它就可能就做到初级啊，这个还没算进去，大概的一个再产的产能可能是30万吨。其实实际的，如果你要是把那些停产了的，或者是闲置啊，就或者做出变成做初级的那种，可能要比30还要更贵。
嗯，那这些冶炼厂的话，有没有一个说调整产能的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它现阶段是产冶炼锡的，然后说如果他想换一个金属来冶炼的话，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间成本高吗？或者资金上的？
也有，你像我们江西那边原来就是单一做锡冶炼的嘛，现在做单一做锡冶炼的话，这个加工费确实很差嘛，所以慢慢的也是会做这个综合回收啊，这样慢慢转型。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产能利用率是不到，也就60%，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也在想办法怎么转型，是有的，转过来可能至少得用了个2、3年、3、4年，这个还算比较快的，所以说，后面你看现在的冶炼厂也表示，虽然说今年感觉你像瓦邦什么都复产，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量都没有出来，而且也不想做那么大，就是目前他们就是的计划就是，控制产能，保有产能做低一点，然后或者是缩减一点，就是维持生产，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的，明白了。那最后还是想再请教一下这个价格上，因为这个锡价在当前这个40万朝上的一个水平，其实所有矿山都是挣钱的，而且短期来讲的话呢，1-2年之内也无法刺激一个有效的新增产出嘛。那么说，如果这个价格继续往上看的话，它是有什么说指标我们可以追踪一下的，或者说您觉得是什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
我觉得最大驱动力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哎呀，可能就是说有点太炒作了，但是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 ，AI 确实是在加速落地的。啊，刚刚你看我像说到这些以前，而且我们国内来看的话 ，AI 的能力确实在增强，否则原来你像英伟达，它也不可能说对国内的企业去开一个敞口。当然了，现在它也不是说把所有的就是市场向国内展开，它只是就是讲了一部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展开的一部分市场，我们做的迭代就几乎要好于他们其他的科技，就是中国是有这个能力，企业是有这个能力的，如果敞开的这个窗口更多，那我想后面来看的话，其实我感觉我们这边的话应该不弱啊，所以说为什么刚刚说到像国产化这一块后续也会是逐渐来看也是一个亮点嘛，啊，在这儿一个是 AI， 一个是国产化，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在后续再看一看一些前沿的吧。
好的，明白。我们也是感觉到，其实下游对于这个价格的承载力啊，应该是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那锡这边其实差不多了。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请教一个关于钽的一个问题吧。那钽的价格今年我们看也是上涨非常多啊。然后它那个鲁巴亚矿区的复产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您可以介绍一下。
哪里复产？
鲁巴亚现在有复产吗？就刚果金那个矿。
哦，刚果金是吧？它那边是这样。因为钽呢，我也是我的副业，就是也在那个跟踪，但是就是复产这一块来看的话，我想慢慢的会有，我没有具体看，但是目前来看，因为价格这一块，你像到今年，好像那个突破到最高的时候，一磅好像得300一磅吧美元，最近回落了，然后现在我感觉就是因为之前涨太猛了，而且也加上这个国内因为没有矿呢，有很多企业，就是我们了解到，是有一些大一点的冶炼厂下游企业，哎，他还在去年囤了点货，然后呢，今年呢，有的企业呢，他就没囤，所以说导致这个价格就是被拉得很快，但是现在回下来，我感觉啊，刚果金这个矿慢慢还是会复产的，而且除了这个矿以外，它很多的像刚果金除了锡啊、坦尼啊，它有很多的手工矿嘛，所以说这一块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好的，就是说这个复产一定复产，但时间线可能还看不太明确，是吧？
对，你看现在市场，现在说卖点采泥矿， 都不敢接，为什么？现在价格还在跌，大家怕回头，因为之前已经消化了一批很高价的矿，它还在，就是这些冶炼厂、加油冶炼加工厂还在消化这些高价的这个矿，所以说它现在不敢接这个事，它不敢接这个价位，万一再跌呢，对吧？所以说就是现在有一个这个矛盾点在这。
嗯，行，好的，非常明确，非常清楚，也感谢专家今天时间啊，我们今天也这个会差不多1小时了啊，感谢专家分享，然后也感。